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。今天我们来讲几段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记载下的故事。宋高宗建炎元年，尚书傅国华出任舒州太守，当时正是内忧外患、兵荒马乱之际。他听说武昌的匪盗猖獗，心想武昌离我舒州很近，那些匪盗如果一下子打到我舒州来，就会把我多年所得之财一抢而光，特别是我在出使高丽时所得的奇珍异宝，未曾交工都纳入私囊，这些财物太珍贵了，可不能丢失啊。于是他就和全家人带上所有的财物，乘船去江宁避难，把偌大的舒州置之度外。到了江宁，把船停在长江里，船夫说城外盗贼很多，不如把船开到城里的水闸里面。当时镇守江宁的官员宇文仲达与傅国华私交很深，经联络，宇文仲达便打开闸门，把船放进了江宁城里。傅国华觉得一家人和财物都在船上，而船在江中，这段水域又在城里，真是上了多重保险，万无一失。不料就在当天夜里，一个名叫周德的人发动了叛变，抢劫了傅国华的船，杀死了他的全家人，只放走一位老女仆，而傅国华所管辖的舒州却安然无事。世界上其实没有纯粹的偶然，发生在傅国华身上的如此一连串巧合，难说不是种种因果相连，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后果又会带来更多的后果。再说当时另有一个人名叫顾彦成，他在两浙担任漕运官，家住杭州，平时他办事勤勉，又敬信神佛。杭州有一个族吏名叫陈通，对官员和君子都很仇视，他想趁当时兵荒马乱的局势犯上作乱，发动兵变，但由于顾彦成去浙江一带巡视未归，就强压心中怒火，专等顾彦成归来后起事。等了一个多月，顾彦成回到杭州，当地有许多官员和百姓都去迎接他。陈通于是决定就在当晚起事，但是顾彦成回杭州后当天就到城外一座寺庙里去拜佛，并且是带了全家去的，他的行动又很简朴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当晚陈通带着士兵来搜捕他家时竟扑了个空，而其他的官吏都被杀死了。陈通还以为是谁走漏了风声，给顾彦成通风报信了。顾彦成在城外寺庙里做完佛事后，才得知城内发生了兵变，他于是连夜赶赴湖州，躲过了这一劫。顾家人都深信这是神佛保佑了他们，才得以安全地避开此难。顾彦成的亲友们听说了这件事，也都开始敬奉神佛了。傅国华有心避祸，却全家遇害，陈通处心积虑一月之久要害顾彦成，事到临头顾氏一家却得以安然无恙，可见世事皆非人所能为也。洪迈的书中还记载了一则关于黄琮敬神护道、吉人天相、遇难成祥的故事。黄琮字子方，在宋徽宗宣和初年担任福州闽清县县令，他平时敬信神明，自己喜欢吃素，但却每天给母亲买四两肉做菜。他为人正直而且威严，不畏强暴，既不对下级纳礼，也不向长官行贿， 更不是周旋奉迎。那些贪婪的长官们早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。当时道教盛行，却有不少道高德少、为百姓做好事的道士受到人们的欢迎。当时的朝廷尚书黄勉仲出任福州太守，听说道士们为百姓做法事得了些布施，便心生妒忌与恶念。他命令自己下属的12个县的县令征收道士的赋税。福州有11个县都执行了黄勉仲太守的命令，向道士们征收了几百万钱款，唯独黄琮不予执行。黄琮认为道家信徒宣善求真，倡导德性，有益于社会和人心，不可在经济上搜刮打压他们。再者，朝廷也没有颁布过征收道士的法令，不可任意行事，硬顶着不办。但太守还是急催，黄琮就把自己4个月的薪俸拿出来，作为征收道士税款的抵贷，缴纳给了太守。黄勉仲虽收下了钱款，但心中仍然不满，也拿黄琮没办法，只好暗恨于心。后来朝廷派廉防使到各地去明察暗访，考察官吏政绩，这一回就被安排去福州。廉防使和黄太守都是贪赃枉法之徒，都痛恨黄琮。廉防使在福州查访完毕回京后，见到朝中官员大讲黄琮的坏话，大家都以为这一下黄琮要倒霉了。有一天，廉防使进宫陪侍皇上，宋徽宗忽然问他：你去福州视察，知道福州下属的12个县里谁是贤德的县令吗？廉防使没料到皇上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吓得惊慌失措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皇上再次追问，他只想起了一个人名，黄琮，便连声说：黄琮贤德，黄琮贤德。就这样，皇上当天便下达圣旨，提升黄琮为漳州通判。廉防使从朝中出来后，脑子才清醒过来，舌头也好使了，他十分后悔，不该替黄琮讲好话。回到家中，他向家人们诉说了此事，家人说：这真是鬼使神差，你不愿做的事竟然做了。不久，朝中官员们也知道了这事，互相议论说：黄琮是吉人天相，转祸为福。廉防使本人也感叹道：黄琮真是吉人天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这几段小故事听了之后，是否对您有所启悟呢？古语云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人所做的任何事，哪怕是一丝一念，都逃不过如电的神目。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，也许就要从归正自己的言行开始。吉人自有天相，记住这样的古训，会让自己受益无穷的。好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